用一生去思想神的事情，他们帮助后世更深认识神，他们就是近代的神学家。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代神学家选读。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继续带领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呢来学习这一次的新课程近代神学家选读。那么既然是选读呢，所以我们特别挑选了近代几位有影响力的一些神学家，从他们的神学观点或者他们对神论圣经论不同的观点呢更多的来认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上一堂课讲论的呢，是瑞士的神学家巴特，巴特神学。在上一课呢，我们稍微看过了巴特的生平，还有他的神学主题，另外有一些的应用。那么在这一课呢，我们会接着来探讨一下巴特有三本重要的神学作品的内容，还有对巴特的主要神学观念，比方他的基督论，他的救恩论，来做出一些整合。那么最后呢，我们当然一定也会对巴特神学呢做出一些的评价的。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你个人在神学方面有兴趣呢，鼓励你可以上网呢来搜寻一下关于神学家巴特他的一些神学观点，那么透过一些文字的阅读啊，相信可以帮助我们对巴特神学呢能够有更多的理解。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先谈的是巴特的罗马书释义。罗马书释义。那么巴特在1919年呢出版的这本罗马书释义，这个释经书呢，它采用强烈的一种辩证方法。也就是说呢，巴特比较了一些时下的观念，做了一些所谓正反的命题。那么用一种当时的一些的观念呢，用一种正反命题的方式呢来探讨罗马书，然后呢巴特再阐述他个人的观点。那么其实这也是一种神学的方法，我们做神学的一个方法，找出正面的，找出反面的。那么正面一定有它的优点缺点，反面呢也有它的一些优缺点，之后呢你一定要整理出你自己在其中你的观察，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那么其实我们做神学或者做一些的专题的研究呢，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的。那么同样呢，巴特在罗马书释义里面呢，他用的就是这种辩证的方法，然后呢再阐述他自己的观点。1922年呢，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呢，巴特他也修改了很多的内容。那这是一本非传统的释经书的。那么在书中呢，巴特强调神的一种超越性。神呢，是一位神性的他者，这个他是你我他的他。他特别强调呢，神是一个神性的他者。那么他在书中强调神的神性，还有人与神之间呢，在本质上出现的那种无限的差异。我再强调这一句话哈。那么巴特呢，他强调神是一个神性的他者，在书中强调神的神性，还有人与神之间在本质上出现这个无限的差异。那么第二方面呢，罗马书释义这本书啊，主要是要回应在当时欧洲流行的自由派思想。那么自由派思想呢，就是强调人的思想，人的经验，然后呢来做出一些神学的架构。那么自由派思想呢，把神和人混在一起，巴特呢却将神和人区分开来。神是人的审判者，人会走向灭亡，处境是非常危险的。那巴特对罗马书的解释呢，其实是带有浓厚的末世文学色彩。 末世文学色彩的。那么这个对当时的世界呢，是存一个悲观的态度。另外在1923年呢，巴特也公开批评他的自由派神学家老师哈勒克。想想看呢，作为一个学生呢，敢公开的批评老师的神学观点，其实也是相当的大胆的。那他为什么批评他的自由派神学老师哈勒克呢？因为啊，哈勒克认为历史批判方法非常的客观，能够用此呢来得着真理和神的启示，用历史批判的方法来得到真理和神的启示。但是巴特却认为呢，这种分析呢不适用于圣经。为什么？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那你会发觉这里有两个很明显的区分了，一个是用历史批判的方法，他们认为这是比较客观的来得着真理还有认识神的启示，但是巴特呢却认为圣经是神的启示。另外在1919年到1929年呢，是属于早期的巴特神学时代，当时他反对自由派和自然神学能够得到神的启示，这个是他主要的一个观点。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信心寻找理解。信心寻找理解，在1931年呢，他写成了有关神学方法论的书，叫信心寻找理解。学者认为呢，在这个书中呢，巴特他已经展示出渐趋成熟的神学方法论了。这个书呢，是研究中世纪经院神学家坎特伯雷的安瑟伦。这本书我在说，主要是研究中世纪经院神学家坎特伯雷的安瑟伦。那巴特呢，对于安瑟伦的理解和其他的人是不同的。巴特认为呢，安瑟伦不是理性主义者，而是一位敬虔的神学家。那么他想用理性来服侍信心。所以巴特认为呢，安瑟伦呢，在说明神存在的本体论当中，不是要在信心以外去证明神，而是在已经相信的心里面呢，来提供一个理性的了解。在已经相信的心里面呢，信心里面呢，提供这个理性的了解，了解神的存在。所以巴特就认为啊，对安瑟伦来说呢，所有的神学就必须在祷告和顺服当中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呢，神学不可能是客观的，不涉及感情的科学。那神学必须要在恩典和信心之下，才可以了解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客观自我启示。那如果要寻到神学的答案，那人呢就需要有单纯的心，打开的眼，像孩童的心，在圣灵里的生活和从圣经而来的营养。那这是他的说法哈。我再说一次，那巴特认为呢，如果要寻找神学的答案，那人需要有什么呢？单纯的心，打开的眼睛，像孩童的心，在圣灵里的生活和从圣经而来的营养。因此呢，对巴特来说呢，正确的神学的先决条件呢，是信心的生活。而重要的是，神学是不会与圣经冲突的，因为圣经是信仰对象，也就是神的启示的一个基础。那这一点很重要哈，圣经是信仰对象，也就是神的一个启示的基础。那么在《信心寻找理解》这本书之前呢，巴特的重点是放在反对自然神学，就是一切从自然的形式来认识神的一个神学。那也就是说，人不能够从自然文化和哲学来获得对神的知识，特别是对认识神的知识。那这是一种对神的知识的一种负面认识。但是呢，从他这本书《信心寻找理解》开始呢，巴特的神学呢就转向注重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的一个正面知识。你留意啊，正面知识，也就是说，人呢是可以透过信心 对神在基督耶稣里的知识有真正的认识了。好，这是信心寻找理解这本书里面呢，他主要提出的一些观点。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的近代神学家选读。
那么另外呢，在1929年呢，巴特开始撰写《教会教义学》这套书呢，差不多历时30年仍然没有完成。到巴特临终的时候，这本书呢尚缺圣灵论和末世论。教会教义学啊，不仅让读者看到了教会教义的严密系统，也让读者惊喜地发现巴特的写作能力。整个教义系统帮助我们看见基督教信仰的丰富和美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他提到呢，必须先对神有信心，才能够和理性对话。先必须对神呢要有信心，才能够和神理性的对话。在1931年呢，巴特透过中世纪神学家安瑟伦的研究，他了解到信心和理性之间的关系。这个在上文呢也有提到，巴特认为呢，唯有厘清信心和理性的差别呢，才能够建立良好的神学方法。巴特的神学方法呢，并非由人定下研究神的规则，而是从神的角度帮助还有引导我们来认识神。啊，这句话我再重复一次，希望你能够听明白哈。巴特的神学方法呢，并不是由人来定下研究神的规则，而是从神的角度去帮助和引导我们认识神。另外呢，他认为神学是需要有前提的，有前设的。巴特的神学的假设是什么呢？就是信心的类比，他称之为信心的类比。信心的类比呢，是与神学旧观念这个存在的类比相反的。啊，你留意啊，信心的类比，存在的类比。巴特神学的前提，它的一个前设是信心的类比是和神学旧观念存在的类比相反的。那什么是信心的类比呢？这个类比就是类似、相似的意思。巴特认为呢，信心的类比啊，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人预备的一个让人能够来认识神的方式。那巴特认为呢，对神的知识不是在人的本性或是人的经验之内的，那这是要靠人的存在来理解神。那这个是存在的类比的方式。那巴特强调呢，是耶稣基督的恩赐，要借着耶稣基督这位由神成为人的中保，人才能够认识神。也就是说，人呢是唯有靠着信心，通过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人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那这个就是信心的类比了。好，我们再回复前面提到的这个所谓存在的类比哈。那么存在的类比，他们强调就是对神的知识呢，不是在人的本性或人的经验之内的，这是靠人的存在来理解神。但是信心的类比就认为呢，是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人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这个是信心的类比。那么这个信心的类比也是一个无法证明的一个前设。所以巴特认为啊，教会也必须具备信心，才能够与神展开一个理性的对话。那么这个时期，巴特呢，是完全反对自然神学的启示功能的。好，那么我们来看看教会教义学的内容。 处理完这个教会教义学的前提前设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它的内容。教会教义学全书呢，一共有13册，分4部分：神道的教义、神论、创造论，还有呢和还没有完成的这个救赎论。巴特呢仔细研究当中的历史神学和解释圣经，他在重要的议题当中呢加入了很多的讨论。那第一部分就是启示论和三位一体论。巴特强调神学呢源自神的自我启示，神在基督里已经自我显示了，所以启示是神的恩典，也是教会经历信仰的一个源头。那么神学的责任是教会基于客观启示所做的一个自我批判和更新，那么有需要的时候呢，教会可以修订教义的。因为教会经历这种批判和修订的过程啊，神学呢就具有科学性的地位了。那这个是巴特非常看重神学的原因，那这也是神学崇高的一个任务。另外呢，巴特的启示观呢是有别于自由派和存在主义的观点，那么也就是说不是从人的自身与人的经验出发的。巴特启示观的思想基础呢是建立在三一神，也就是基督的自我诠释之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一切启示的源头。那第二部分，神的知识了。巴特认为呢，人能够认识神呢，并非因为人已经预备好接受神，而是神准备与人分享他的知识。那神的知识呢，是只有透过不断在人心里面显明，人才能够认识神。人要通过实践来讨论神的本质。那巴特这个看法和加尔文是一样的。这个意思是，巴特认为啊，神的本质是在行动当中显出他的本体、本质或者说本身，也就是说在创造当中呢，和在基督里与人相交，在创造中和在基督里与人相交，在爱里面有启示的行动。所以人呢，就必须借着神的这些行动啊，才能够认识神。人必须在基督里看见耶稣的生平和教训，那人呢，也唯有在基督里才晓得神的绝对性。神以他自由的爱的行动来显明神的那个绝对性。好，这是关于神的知识部分。第三部分，他的创造论。人成为神的伙伴，人要成为神的伙伴呢，便要将创造和立约结合起来。那么这个部分的内容显出了基督是巴特神学当中的一个中心了。基督是巴特神学的中心。巴特认为呢，耶稣既然是拣选的神与人立约，另一方面呢，耶稣也是蒙拣选的人，代表一切受造的人类承担罪人的刑罚。所以巴特呢，他谨慎地讨论了人性短暂和堕落的问题，所以他结合了创造和立约的这个观念，通过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这两方面呢来解释。用巴特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创造乃是立约的外在基础，立约乃是创造的内在基础。我再重复一次啊，他认为呢，创造乃是立约的外在基础，而立约乃是创造的内在基础。那这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呢？三位一体的神，他的本质是爱，而爱是需要有对象的。当然，三位一体的神可以在三位一体之内彼此相爱，但是三位一体的神想要将爱延伸到三一的契合之外呢，那么就必须要有其他外在于神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啊，神就创造，而且神也和这个创造物立约，就是说神决定爱他所创造的，这就是创造乃 立约的外在基础，这句话的意思了。创造乃是立约的外在基础，因为有一个爱的延伸。那么再进一步呢，这个约就是神定义立意要爱人的约了，是在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当中真实的发生，这个是罪人得以与神复合的一个约。因此说呢，立约啊，乃是创造的内在基础，因为如果不是因着立了约，神就不用创造万物来让他展示他的立约的爱。而这个就是在巴特神学当中创造与立约的那个关系。那第四部分我们来看他的救赎论。救赎论教会教义论的最后部分呢，其实已经放弃之前的辩证法，开始理解神的人性，也就是耶稣自始至终呢都有神和人的共通之处。后期的巴特呢，他特别强调耶稣的降卑和得荣耀。思想呢已经臻于成熟的巴特，他认为啊，耶稣一方面带出神向人的启示，另一方面呢使人参与神的约，并且享受神创造的世界。因此呢，巴特更正早期的作品，并且说神也参与和内住于人的世界。好，那么在探讨过他的三本重要神学作品内容以后呢，我们现在呢对他的主要神学观念做出一些的整合。神论方面，基督教的神在历史当中做自我启示，他是活着的，而且是积极行动的。所以圣经中的神是有别于存在主义和万有神在论的观念的。那圣经的神也是不同于哲学和逻辑思想中的神。圣经中的神呢，是个人化的神。巴特的神观来自三一的神学。20世纪的早期呢，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处于次要的地位，但是巴特把它提升到神学基础的地位。他不用任何哲学来解释神是谁，还有神怎么样存在。他认为呢，神的救赎计划是不需要用任何哲学来解释的。父神在圣子的工作当中被启示出来的圣父，因着圣灵的工作，圣子主耶稣在信徒中的工作才有果效。神与人之间的救赎计划说明圣父、圣灵和圣子三位一体的功效。那巴特对三一神的观念呢，说明方法也是别具创意的。一方面让我们知道神是三而一的，另一方面呢，显示救赎是神与人之间的独特关系。神的一体并非简单的一，而是多元化的一。那神的启示呢，是在救赎历史当中，神的行动是个人化和具体化，而非抽象的。好，那么我们再看他的基督论。巴特认为呢，基督耶稣全然显明神的启示和独特，人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够认识神。巴特也肯定早期大公教会的基督论，就是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基督不仅仅是神启示的中心，他的生平、死亡和复活都是神的行动，神与信徒建立了更新的团契。还有耶稣基督的两个重要工作，就是成为奴仆和我们的主。奴仆就是他降卑成为人，作为祭司死在十字架上，他同时也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升天。他复活完成了工作，他的人性就升到最高的地位，坐在父神的右边，满有权柄。好，接着我们来看他的救恩观。因着神的慈悲，他的救赎是无条件的临到人类。救恩是神给人的礼物，是客观而真实的。对人来说呢，接纳礼物与否啊，并不影响礼物的果效。恩典的礼物本身具有真实的功效。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客观的事实。那主观而言呢，救恩呢是圣灵的工作，人才有力量与神相遇。巴特认为呢，因着圣灵的工作，圣经和教会的讲道才有更新的能力，帮助听道者呢建立信心，借此改变我们的生命。 那他也认为唯有圣灵的工作，教会的聚会才能够更新啊，这一点呢都是他的救恩观里面非常强调的。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对巴特的神学的评价吧。巴特的自然神观，巴特认为自然界没有任何价值和真实性，所以他否认了任何普遍启示具有认识神的功效。那么很多学者呢也是反对这种看法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他的神学方法。巴特认为呢，神呢是不需要自我证明的，是不证自明，所以也容易陷入一种所谓信心主义。信心主义不能够在启示的知识和理性之间建立任何桥梁，信心和理性彼此对立，没有共通之处。因此呢，巴特的神学方法呢，无形当中鼓励了信心主义。另外呢，巴特的人性观，巴特把人性的真实啊，是建立在神和基督里面，这个使他轻视了自然界的程序。还有三一神观，有些学者认为呢，巴特的三一神观呢有欠周全，因为他认为圣灵的工作仅仅出现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后的行动，圣灵是耶稣基督的施行者。那巴特看来呢，没有正视圣灵的位格和神格。另外，巴特的神学是基督独一主义，基督独一主义。批评者认为呢，巴特把人的自由和意志啊降到一个次要的地位了。巴特却反驳，指神和人都有自由选择，两者没有冲突。神的自由永远是先行的，而神的自由也制约了人的自由，而人的自由则完全要尊重还有服从神的命令的。好，这是我们对巴特神学的一些评价。那在这一课呢，我们已经稍微探讨了他三本重要的神学作品，还有呢，对巴特的主要神学观念，比方基督论、救恩论等等，救恩观，那么我们也稍微做出了整合，并且呢，我们在这一课呢，也看过了一些对巴特神学的评价。但是弟兄姐妹，真的无可否认的，巴特神学的系统啊，十分浩大，那他的思考也遍及神学的各个范畴。那在这里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只能够稍微的对这一位20世纪最伟大或者说最有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家呢做一些扼要的论述。特别今天我们研究神学的时候，其实或多或少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信仰中间呢找到这些神学的影子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健康一个稳固的神学基础，以至于让我们的信仰也是有根有基的。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再会了。